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我们今天还是请各位先看这个讲表。这个讲表呢，上一回啊，把那个甲的那一项略说因缘说过去了，那么在这个乙那一项无从宣议，在无从宣议啊，第一重啊，释明就解释这部经的题目。经的题目呢，有别有通，别的那一部分呢，把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佛字，上一回呢是讲过去了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接着讲下边的佛说的说字。那么这个佛呢，上面讲过了，这个普通的意思就是只要成了佛，任何一尊佛都是一样的，自觉觉他觉性圆满。那么这个特别的呢，在这里呢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就是十尊。那么这部经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说出来的。那么上面呢是这佛说的佛字解释过去了。那么这个说字，说我们就是一般讲我们说话啊，佛说这部经这就说了。在这里呀，要解释一下古代的祖师解释这个说字啊，叫做月俗怀呀。什么叫月俗怀呢？月就是喜悦，很心里很欢喜。欢喜什么呢？俗怀，佛他心里的这个啊，这个心里的这个怀，怀在心里，怀在心里什么呢？就是这一部经里面的这些道理以及修持的方法啊，这个对于众生啊都有啊非常重要的好处。但是这个虽是对众生有非常重要的好处啊，但是这个因缘不到的话，这个没有办法说，一定要这个因缘具备了，这个才可以说得出来。你比如说我们就是拿现在一般这个这个好懂的话来讲嘛，就是说我们呢，比如说我在外面是办一场演讲，也要若干的条件呢，条件呢具备了，这个演讲才能够办得成功啊。条件不具备了，演讲没办法演讲啊。普通一般的讲学演讲还要条件呢，佛法这种这个重要的法门，那种种的条件不具备的话，佛没办法说。所以呢，这个佛讲这一部经的时候啊，就是各种因缘都成熟了，这才啊讲，能够讲出来的话，这个佛啊，佛是心里非常慈悲的呀，他能够把这种法门说出来， 让所有的这个听的人都能得到好处，这个佛的心里啊就非常高兴。那么根据这个意义解释这个说字，所以叫月俗怀呀，佛的心里啊非常高兴啊，这个高兴这个法门能够说得出来，然后听的人都能得到好处，这是一个说的意思。再下面就看那个观字，这个观在这里就特别重要了，因为这部经啊，这个就是叫做观无量寿佛经啊，里边的内容呢有16种观的这个事情，也叫做这个16观经，再简单的说也叫做观经，因此这个观字就重要了。那么这里呢先把这个什么叫做观说一说。所以观呢就要照这个字的意思说啊，就是观察啊，我们普通啊一个人呢、啊、你对于某种事情啊加以观察，这叫观呢、啊、那么还得是想象，除了观察之外你还要用心思啊有一种想象的这个能力啊，想象你所观察的那些事物事情，这个叫做观呢、啊、叫观察想象啊。那么再具体的说一说，你观察的是什么，想象的又是什么。那么下面就说疑心远之啊，就是说我们用功夫的人修这个观法的人呢、啊，用自己的心远，远就是用你这个心呢、啊，远就是接触啊，用佛家的名词说叫攀缘，那么普通的话就接触到啊那个知字就是代表你所观的那个境界。你比如说这个观佛嘛，观阿弥陀佛嘛，观阿弥陀佛就拿我们的这个心呢接触到阿弥陀佛啊，就放在阿弥陀佛上面，叫疑心远之。这是啊就这个观这个字的意思啊来解释。至于观的方法呢，就在这一行下边呢有个括弧啊，这个包括起来的下面有三句话，有两句话，那么这个再继续再说。这里呢这个里面又说了一心三观，三智实在一心中得，这个都是天台宗这个学佛学的理论非常重要，那么这个讲起来也非常难懂，那么这个虽是天台宗的方法难懂啊，这个观经呢就是那个最有一部重要的一个注解，那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师的注解啊。这个智者大师的注解就用天台宗的这个学理解释的，不过在这里要说明的就是说天台宗的纯粹天台宗的这个直观法门呢、啊、那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的宗啊普通的这个法门，用这个 直观的方法来用在这个净土中的这个解释这个观经的话，学理虽然还是一样，但是这个用法就不一样，用功的方法就不一样。那么这里我们要分别的用功方法有什么不，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天台宗也讲一心三观，但是他那个纯粹天台宗讲三观呢，完全用自己的力量自力啊，来断见思惑，断尘沙惑，断根本无明，这一层一层的这样用这个观呢，用直观法门来断惑的。我们净土宗在这个观经里边呢，那个讲一心三观的理还是一样，但是用出来的观呢，拿一个对象，对象什么呢？对象就是里面有十六种观的这个对象，哎，那么就跟那个不同了，这是有一个，这个是特别的法门了，嗯，那么这个了解之后呢，再跟大家介绍啊，什么叫做一心三观。在讲这个一心三观之前，先要解释这个次第三观。什么叫做次第三观呢？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，你或者研究任何学问，就一步一步的有次第的啊。你不经过那一种次第的话，不是一步一步的来研究的话，那研究不好。所以这个讲那个观也是啊，你一开始讲那个一心三观呢，先不明了次第三观，一心三观就不懂。那么现在我就先跟各位这个说明这个什么叫做次第三观。这个次第三观呢，第一步就是先用什么观呢？先做这个修这个空观。空啊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修这个空观呢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凡夫啊，都是执着的厉害，把这个世间的这个啊。这个人，我们自己这个身体，我们身体以外的这个一切的我们眼所见到的东西，耳所听的这些声音，一切的一切，以至于这个山河大地啊，这些东西啊，我们都执着了。知道什么呢？把这些东西都当作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，执着实有，实在是有的。啊，你看这个地球，这个大地，这个地球，地球谁都认为这个地球是实在的东西啊。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很实在的，这个身体，这个人生啊。这是非常现实的。那么我们这个在社会上，一个人呢，从小到这个老，小时候能够入学的时候求学，这个求学到了将来是学问成就了，社会上做事情，得的这个报酬，得的钱财，得的这个名声，得的这个权位位置，这些东西啊， 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把它当作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哎，如果说认为有人说这个假东西啊，就是不实在的呀，这个大家都反对了，明明这是个现实嘛，怎么是假东西呢？哎，不承认这些都是假的，认为都是实在的话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凡夫的知见。凡夫就是生死，生生死死的呀，啊，这是凡夫。把这些东西执着不肯放，当作是真东西，好了，你就以假当真呢。以假当真的话，那真正的那个真东西就得不到了。就拿我们这个人生来讲，我们把这个人生当作真我的话，那另外一个真如本性，真正是真我大我，那就迷惑了，自己不了解了，不知道了。哎，以假当真呢，真的我就是迷惑，得不到受用了，这是凡夫。那么要做空观的时候啊，就要把这些假东西都把它看破了。哎，要承认这都是假东西，然后你才能够啊，所有的假境你才能看得空，看空了之后，一切假都空了后，你真的显出来了，假我放弃了，真我才显出来了。它这个空观的重要的原则是这样的，要把这个一切的假法都要看空了，这个不简单的，要从学理上面去分析。学理上分析，一个简单的一个学理，重也是很重要的学理，就是什么呢？佛经里面所讲因缘所生法啊，我说即是空啊，就是这个一切的法都是因缘和合才有这个现象。就拿这个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个身体来讲，我们这个身体也不是凭空就有的，这个身体啊，我们到人家来，当然有我们原来这个第八识，有这个普通讲一个灵魂，灵魂到这个人家来啊，来的时候我们这只是一个灵魂，没有身体啊，要投胎，投母亲的胎，借着父母的这个因缘，父母的缘加上自己的这个灵魂啊，有因有缘呢，然后才在这个母胎里边呢，逐渐逐渐的形成一个婴儿，婴儿在这个母体里面吸收这个种种的这个还是因缘，慢慢具备吸收长成功了，然后再出世啊，啊，出世以后那么一点点大，自己没有自己能够生活的能力啊，还是要靠父母抚养啊，这个逐渐逐渐养大了，大了之后呢，还要受教育，啊，受教育，一方面受教育，自己有了这个辨别这个事理的能力了，再说这个身体还要继续靠外面的这个喝的这个水，吃的这个东西，每一天都要补充这个饮食，没有饮食再补充的话，我们的身体就不能存在。可见的这个身体，这个生命是假东西啊，是因缘和合的啊。 这个因缘任何一个缘变动了我们这个身体，轻微的讲生病了，重的呢就是要不能存在就要死亡的，那么你要从这个因缘看，因缘什么呢？因缘随时在那里变动，我们这个身体在物质的这部分，水分、暖气，这个吃的这个食物，这个饭菜，这个东西吸收到我们这个身体里，有各种的这个钙质啊，种种的是来个补充我们骨头的这种成分呐、啊。随时在那里补充，随时在那里啊。你任何一种成分，一个元素的原料在那里，要是缺少了，身体就是有问题呀、啊。可见呢，这个身体随时在那里变动。这都是假法。相对的说，这个真的是什么呢？真东西啊，是真我啊，不是这样的。真我是不变的，真我是本性，真如本性。在后边讲那个变体，那个实相，就讲那个真我。实相就是啊，永恒的在那里没有变化啊。我们这个假我在这边的话，我们自己不觉察到啊，一分一秒，任何这个短短的一摊子那么短暂，都在这身体都在那里变的，在变化。那么这个一直变到反复，一直到变到死亡为止，死亡以后还是要变，在下辈子那边，那个真我呢？没有死，也没有这个不生不灭，永恒的在那里。所以有死有生，这个都是就是变的，在那变化。变化在那有生有死，就是一种苦恼，是一种痛苦。我们身体有任何病痛的时候，痛苦不痛苦呢？有痛苦啊。我们跟家里的人分离了，痛苦不痛苦呢？这都是一个痛苦的。真我没有这些个，没有这些变化。真我的这个真如本性的时候啊，永久不变的，永久存在的。所以你要从这方面去看的话，凡是变化不停的那些个，由因缘合在一起，而且时时刻刻在那变化生灭不停的话，这都是假法。我们本身身体是这样的，身体以外的大家认为最实在的这个大地还是这样，大地也跟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的有生命的。这个在座各位这个研究你研究科学的人你就知道，地球在最早期的那个多少亿年前的这个地球是什么样的状况，到了后来慢慢的这个地球上才有了生物，有了生物慢慢就变成了这个有了动物啊，有了动物，然后我们这个高等的动物人的拉是在这在非常晚期了，后来是很晚才有啊。在地球在将来到老年的时候，这个地球又是一个状况。在现在这个地球虽然是在这现在，它现在还是在变化了，变化包括这个大气层我们这个人为的把这个臭氧层破坏了，破坏了结果怎么样呢？气候就不平均，或者是很久不下雨，就旱灾了。现在有雨了，有雨啊，不下雨，再一下雨呢，集中灾起，下了很多很多，又变成是水灾了。这个都是这个地球也是在那变化。在古代，那个中国古代所谓尧舜时代， 风调雨顺，那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，它随时在变，这是在这个气流这方，这个大气层这一方面。再就是个地球这个本身有火山，火山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日本呢，最近日本有火山爆发了，菲律宾也有火山爆发了。火山为什么爆发呢？它地球本身就在变呢，它在运动的时候啊，这个火山口啊，它这个冒出来了，爆发出来了。还有这个山崩啊，地震，这个都是在那里变动啊。它为什么变动呢？这个地球本身在那里转变的时候，稍微受到外面的这个干扰，它本身稍微这个角度啊，变得不那么自然，变动这个速度大一点或者快一点，角度稍微这个不那么顺，整个就本身就变了，所以这个佛经里面讲的，这个万法是无常的，国家的这个土地土啊，哪一国家啊、哦？你的国家有这个疆界，这是我的国家，那是他的国家，划分的清清楚楚的。这个都是假设的呀。按照地球来讲，这个你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的土地啊，国土为脆，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土地都是非常危险，也是非常脆弱的，不是那么坚固的、牢不可破的，都是暂时的维持那么个现状而已。这都是因缘法，因缘缘有很多种，任何一个缘呢，一变动呢，牵涉到这个整体都在那里变动。所以这一层要了解这一层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执着，不要把这个因缘所生的这些事物啊当作真实的话，我们就不要执着。不执着呢，我们就不会被这个假法来困扰我们，我们就不受它困扰，然后我们才把这些东西啊，他们不能够困扰我们的，我们眼睛的这个智慧就开发出来了，就是观空了，把一切假法就看空了，看空了之后才得了真相，真正的我啊，我的这个真我才见到了，见到真我才有大的这个真的智慧才显示出来，那样才能够了生死。这是个空观，做空观的时候必须要了解这个理。那么我们念佛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理啊？我们不是要常常说吗，我们念佛用功用不上了，佛号念的时候平常还可以慢慢念，一遇到有不高兴的事情，或者是遇到是很高兴的事情，来的这个佛念不下去了，这就不了解这个因缘法了。高兴你为什么高兴？或者是发了一笔大财，或者升了官了，这都是高兴的。不了解这个财也是假东西，升官的官位更是假东西，值不得高兴。不明了的是假动，一高兴连这个佛号就念不下去了，就被这个假法把我们呢带走了。再说那个我们这个烦恼来的时候，心里很苦闷的时候，也无非说是啊，我们这个钱财被人家骗走了，我们破了财了，或是丢了官位了，权位不保了，这都是烦恼来了。要了解那些东西，值不得为他伤脑筋的，值不得为他烦恼啊。那么这个他就，我就不会受他困扰，不会让他受苦，说不会为他困扰的话，我们这个佛号就不受影响，就可以念下去。 所以了解这个理是很重要的。那么这是做这个空观呢，你得要了解这个道理。这个空观，这个把这个一切假法看穿了，看空了，不执着这个假法了，那么就得开智慧。开什么智慧呢？就是把这个见思惑啊断掉了，断了见思惑。断了见思惑，就这个就是开的是一切智啊。就像那个罗汉的证到罗汉果，他证到的就是一切智。一切智就是说，你世间任何的什么这个假东西，因缘和合的这些东西啊，引诱不了他到他的面前来，他一看就看穿了，绝不会受他的这个困扰。这种智慧就开发出来，这叫一切智，这叫空观，就是成就的。这一点呢，这个我们现在虽然是这个没有到那种程度，但是了解这个理就很重要。要知道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末法时期啊，尤其是在现代啊，外面这些邪知邪见的人多得很，他们呢在外面那些演讲有多少人在听啊，他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神通啊，不是真实的神通啊，假装的，他说他有神通啊，所以说是能够欺骗了多少人啊，他也说他是他在说的佛法。我们了解这个理，就不会受那些欺骗了。你说你什么神通啊？佛家的神通，释迦牟尼佛告诉大弟子，你真正有了神通了，还不准许你向外面显示啊。你要显神通的话，佛就绝对禁止，不许可的。凡是要显神通的话，就是那是不可靠，别说那是假的，就算是真的，那是外道的神通，不是佛家的这个真正的神通，那不可靠的，靠不住啊。那么这个明了这个道理的话，神通啊，除了一个漏尽通。什么叫漏尽通啊？漏尽通就是没有烦恼了，断了烦恼了，那才是漏尽通，那真是佛家的。除了漏尽通以外，其余那是天眼通也好，天耳通也好，宿命通也好，他心通也好，这个都是不可靠的。那些外道也有啊，印度那些外道也有啊。现在有很多人说啊，从国外学来的有很多神通，不要听他的，这个我们要学的，学个漏尽通。漏尽通什么呢？不受一切的这个引诱，时时刻刻要怎么样把我们的烦恼一天一天的减轻，不要被这个烦恼来困扰我们。比如说这些神通了，就是天上的那一个。这个28层天，我们觉得那个也对于我们的，我们了解这个理啊，也不受诱惑。小乘证到罗汉果，他也不到天上去。所以你了解这个理啊，我们的心能够定下来了，念佛的这个信心坚定了。现在是外面不管人家怎么样讲， 你要一听一了解他讲的是什么东西，马上辨别出来他是真是正是邪啊，一下就辨得出来了。我们就他是邪道邪魔外道，我们就绝对不会受他的这个欺骗的。所以我们了解的这个理啊是特别重要的。这个空观成就证到一切智，那么一切智自己这个生死了了，了了这个佛法呢是以慈悲为怀呀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是讲慈悲呀。我们的这个自己了了生死，还有那么多的众生在这六道当中啊生死，那要度众生，不度众生是没有慈悲心是不对的。那么那要度众生的呢，要修假观。我们前面讲修空观的时候，要了解这个假法，不要执着这个假法。但是你要度众生的时候啊，还要修这个假观。再从这个空观里面出来，空观里面出来还要了解呀、啊、世间这个万事万物啊，假虽然是假，也都是因缘，但要你要，但是你要了解这个是什么因什么缘，你还要了解这个因缘呢。了解任何事物怎么形成的，它将来怎么灭啊？然后你了解这些统统都知道，你这个世间这些学问，佛理佛经所讲的这些这个道理你统统要明了、哎、虽然这都是因缘法是假的，但是你要学，这样做呢，用这个功夫呢，就是假观，哎，那么这个假观是，就是佛法里边呢，明明是一个名词是假的，你比如说这个我，明明这我是假的吗？假的，你为什么还要讲我啊？哎，假虽是假的，但是你这个在说话方面、写文章方面。你不用这个我还不行呢，不用这个我你话都说不出去了，你没有办法跟人家交换意见了。这个名词假象，这个名词还是要用的，人我啊，各种这个名相都还要了解呀、啊。世间这些哲学科学文学种种的学术，佛家这个三藏这些道理，这个理，这个学理理论，都要了解。这些学问不了解，就没有办法度化众生。所以呢，要为了度众生呢，要修这个假观。修假观要破除的什么？破除的尘沙惑。我们的这个有迷惑颠倒，才不了解世间那些因缘法了。啊，世间这些东西，你比如这个地球怎么来的，将来怎么变，变到以后怎么结果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你比如要专门研究地球的这个学问呢、啊，他才知道，他知道也不知道究竟呢，他也知道不究竟呢。所以比如用佛法来研究，研究这地球是将来成住坏空这个道理，哎。那么这是一层一层的，这个明了一个道理，就是一个活见解上一个迷惑就去了一分。我们活多少呢？就像尘沙那么多。学这个修的假观呢，就是去那个尘沙活的。所以那个在空观做了以后啊，成就了，就是在记着。接着修假观，来修学这个度化众生。假观修成功了， 他证到的智慧是什么呢？叫道种智。道种智就是菩萨的这个得的这个智慧，就世间一切的学问他都懂得。他度哪一个众生，哪一个众生什么根基，懂得哪种学问，他就运用哪一种学问来引导他来学佛，这个就是道种智。假观修成功了，既懂得空又懂得假，然后呢学这个中观，中观就是中道啊啊，这个把空假这两者合并起来啊，融合起来做一个中观。中观就是不住空不住假，两者都能运用，这就是中观。那么中观呢所得地的这个所证的果呢，就是一切种子。一切种子啊，就是包括了空观，包括假观所得的，空观得的一切智，假观得的道种子，它就是一切种子。前面的空观所得的一切智啊不彻底，假观得的这个道种子也不彻底，这个后面中观所证的一切种子呢，就是最彻底的，叫做一切种子。这个前面讲的都叫次第三观，就是先修空观，然后修假观，假观成的是中观，就是一步一步的有次第的啊。那么了解这个次第三观之后，现在就请各位看看一心三观了。什么叫一心三观呢？就一下手空假中三观的一次用功夫，就一心就具备这个空假中三观，不必经过那一步一步的，最圆融最这个最快的，这叫一心三观。那么用这个一心三观所证的这个智叫三智啊，三智就前面讲的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。三智呢，就实实在在就是在这一心中，一心三观之中啊，一心就得了这个，同时得这个三智，这就是一心三观。那么这个一心三观我们这个程度早得很呐、啊，那个空观我们现在这个对于这个世间法我们还放不下，那还早得很呢、啊、空观还做不到，何况假观这个中观都还。那么现在讲到一心三观，一心三观我们现在是做没办法做的，不过说一说了解这个理而已啊。所谓一心三观呢，刚才讲的三观在一次当中这个做，怎么做法呢？比如说入空观的时候，只要一提起空观，那么假观中观呢都包括在空观当中，一空一切空，这是就这个啊。那么要提起一个假观的话呢，空观也好中观也好，一切都是假观，圆融在一个假观之中。要是提起一个中观的时候呢，那么空观也好假观也好，也是圆融在一个中观之中。这就是古代祖师所讲的呀，一空一切空啊，一假一切假，一中一切中，这就是一心三观。那么了解这个观字啊，知道这个次第三观、一心三观，这都是这个用这个观的这个方法。后边经文里边讲到十六观呢，无论做哪一观都是离不开这个三观的方法。 那么下面再说是无量寿佛，这个无量寿佛在印度啊，古人讲天竺，天竺就是讲那个印度，印度的名称啊，那个文字的名称呢叫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做无量寿佛。这部观经里面呢，就把无量寿佛当作观的一种这个一种对象，这个我们用功修行修观的人呢，叫做能观。我们这个人呢，我们的心里啊，就能以观，能以观察观想，或者叫能观。我们拿什么东西来做我们俗观的呢？就拿无量寿佛来做我们俗观的一个对象。这就是无量寿佛，就是俗观的一种境界。这个就是啊，由这个无量寿佛是做我们俗观的一个对象，一个境界的话，这就不是普通法门了。前面所讲的那个一行三观、四谛三观是天台宗的那个观法啊。那么这个经里边拿这个无量寿佛、阿弥陀佛来做俗观的一个境界的话，那么这就是特殊的法门。因为这个普通法门呢，用自己的这个力量啊，你即使把这个见思佛、尘沙佛、无明佛一层一层把它关的一个一个都没有了，全部关净了，那就成功了。这个呢，有个对象，有个对象呢，一观成功的是最快，非常快的，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心能够容易能够定，有一个模范在那里，照着一个模范呢，根据这个模范这个想这个观模仿呢，非常快，那个普通法门呢，它没有模仿的，等于我们这个写字。画画也好，你写字你先要有个字帖了啊，再来个模仿啊，你画画的也要先要模仿人家的怎么画法的，这才修得快啊。你没有一个模仿的在那里，你自己一开始你自己画吧，你画到什么时候才画得好啊，那个效果太慢。这个呢，我们这里讲观经呢，就是观无量寿佛。无量寿佛就是我们俗观的经。我们心里一来讲观呢，一心圆智啊，我们心就是放在阿弥陀佛那个上面，就是接触阿弥陀佛，我们心与阿弥陀佛不要离开它，心就放在那个上面。心放在那个上面的话，我们这些见思佛也好，尘沙佛也好，你不为了要断呢，自自然然的，你先跟那个佛连在一起啊，心就是佛，那是妙，不可思议就在这里。这个经的题目啊，别的就是特别这一部经的这个题目，佛说观无量寿佛，这个是说完了。说完了，再是讲那个学理上的一个需要解释一下。一切佛经啊，取这个名字有七种方法的。七种方法呢，比如说以人名字是一种，以说法的法名字一种，啊，这个说比喻一种。那么这个三种呢，再加上这个人与法啊，这个法与比喻啊，人与比喻，这个两个字加起来又是三种啊，六种啊，在全部的合起来，人名字、 法再加上比喻完全在一起，就是一种叫七种。那么这个简单的说，这部经你看看，这部经呢，佛阿弥陀佛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及无量寿佛，这两者都是人名字。观呢，观这个字是法，人与法以这两个意思定出了这一个经的名称的，就是人法两者呀、啊、合起来，定出这一个特别这部经的名称的。下面说是这个通，通就是一切的这个佛经啊，都有这么一个字，叫做经字啊。比如说这个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，上面那个是特别指的这一部经，那么这个下面这个经字呢，不问佛家的哪一部经啊，都有这一个字叫经字，这是普通的。这个经字在我们中国啊，我们这个儒家了，有五经，有十三经，也叫经啊，这是中国这个字的意思。在印度文呢，就是梵文，梵文叫做修多罗，修多罗啊，翻成中国的这个意思叫做气经啊。所谓气经，气是很契合，怎么契合呢？这个经啊，佛经，任何一部佛经说出来都是哦，这个一方面是契合真理的，契合佛所讲那个真理，再呢就契合众生的根基的。众生他是什么根基？他是什么心理？那么这个经说出来，对他特别能够合乎他心理的要求，他听呢非常高兴，这就是契经，就是一方面契佛理，一方面契众生的根基，这叫做经，也就是佛，也就是契经。这部经的题目说完了，各位想想看，一个经的题目啊，都是花了两个小时，两个多小时啊，才讲完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啊，要了解佛家的学问呢、啊，一切的佛经不是那么简单的呀，不是像说人家写篇文章或者写一本书，随便安上一个题目就好了，哪里那么简单啊？佛家一部经，这个题目就把里边的这个经的内容大要，就是包含在这里边。现在一般人讲科学，你研究任何科学，任何科学拿佛经一比的话，到佛经这里边，它都是小巫见大巫啊。那个科学，现在一般人研究的科学，那只是佛经里边一小部分呢、啊，太微小的一部分呢、啊。所以这个要了解，必得对佛经有这一份认识。这里面的学问不简单的，不可以跟他这个认为这是很简单了。然后我们这个研究经的时候啊，我们才诚诚恳恳的、恭恭敬敬的往里面求，这才有所得。假使说我们认为这个很简单呢，我们一看就明了啊，那呀。有这么一个心理啊，就是从头到尾自己每一次都看都认识都看了，还是一无所得，佛法就是在这里。所以印光大师讲，佛法要在恭敬中求啊，你不求在求，就是要恭恭敬敬在里面求， 首先你就看在这个呢，题目是这样的，往下里面的经文每一个字每一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。现在那些在外面冒充的人呢，他说外道那些邪门外道的，他也讲佛法，你叫他来讲讲题目，讲讲看看，里面任何一个字叫他来讲讲看看，一讲就讲到心外之法去了，讲到了这个神鬼上面去了，不是那么回事情。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在这里，我们研究必得要把这个理，大家要是明白了之后，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那些外道的邪门外道多得很呐、我们才不会受他的那些这个欺骗呢、我们才有自己的这个知见呢、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